看啊，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好，这个神做我们的居所是什么意思？这有一点要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哈。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家，我们住的地方，当然我们也说现在好像家庭越来越破碎哈，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想到居所大概多少给我们一个是休息，是吃是喝是休息，是比较轻松的地方，有一个家嘛，有一个安定的地方，你居住的地方，居所的地方，总是可以睡觉吧，可以轻松一点吧，可以放松的地方。跟居所相对的，跟住在家里相对的，应该就是工作。我们在外面工作是比较辛苦比较艰难的，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然后我们在居所，在我们的家里面是应该稍微平安，或者平安的多，甚至我们可以睡觉可以轻松的地方。基督徒大概也很难想象哈，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的拯救者，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法官，神很严厉，但是我们不大多会想到神是我们的居所，或者说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安慰，神是我们的鼓励，神是我们可以轻松休息的地方。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神当作我们的居所，一个可以休息可以安静的地方。神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居所，而且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这其实在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那个以色列做游牧民族流亡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到处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因为游牧民族就跟我们的匈奴一样哈，就是匈奴，不能说我们的，就是匈奴，他们是在一个地方吃水草，吃完了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就换另外一个地方，没有那个在游牧社会、渔猎社会里面没有什么比较固定的，当然还是有家，比较没有固定的，这个地方水草吃完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也是这样，以色列也是，就是你看创世纪里他们就在各个地方走，而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也是在各个地方到走，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自来水是接好的，电是接好的，网路线是接好的，没有，我们现在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大概这些都是需要的，那个时候没有，而且过一阵就走了。我甚至在台湾看那个，有的时候在山里面看到原住民的舅子还有这个情形，他们会在一个地方住一段时间，然后说起来这是很环保，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实在很辛苦，住了可能不知道多久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了，那个村子就荒掉了，就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荒掉的地方呢可能长起树长起竹子，过了一两百年几乎没有什么人烟，但是那个地方就重新可以很环保，可以跟大自然共存，但是这个住了又很不舒服。我们喜欢住的舒服一点的地方呢，就是我看都不太环保的，因为都要把树砍掉挖起来然后盖水泥房子，而且我们在台湾碰到这种住得很舒服的房子的时候，通常又是望洋兴叹，就跟你们这边的房子一样，都买不起啊。这个但愿使天下寒士啊，但见广厦千万间，毕竟天下寒士啊，我忘记这个是白居易还是谁写的诗。那无壳瓜牛的问题是在以前到现在都有的，没有地方住，没有地方安身立命。我们感谢主，神是人的居所，即便人离开了伊甸园，即便人被上帝咒诅，即便人到了这个恐怖的世界里生活，神还是不让我们生活得太痛苦，给我们一个保障，给我们一个安居的地方。 我们可以说以色列人安居，以色列人居所到迦南地也只是象征的，因为迦南地神给人的安息，我们看也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艰难。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章就不只是讲到我们进到迦南地有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可以居住了，在那里讲到说如果我们有信心进入迦南地，就是进入安息。神是我们居所，表示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息，可以吃，可以喝。当然你说旅馆什么地方也可以，但是我们总希望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地方。那当然在这个居所里面，我们也想到有家，有小孩，有父母。如果我们用属灵的意思来了解，而且我觉得很合理的，神是我们居所的时候，就不只是神给我们一个有墙、有屋、有床、有吃的一个家，而且给我们家人，他是我们的丈夫，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母亲。圣经上形容神是我们母亲的经文不多，但是有，在以赛亚书好像六十几章那里也有形容，就是神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平安、安宁。而且这是永远的。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你是我们的安慰者，你是我们的快乐。好，在诗篇九十篇的第一节第二节这里面呢，所描述的应该是可以用到从永远用到永远的，因为他说世世代代，因为他说从亘古到永远，所以这是永远的。事实上上帝永不改变，我们永远都在他里面有平安，但是我们人会改变，所以我们在现在的世界里面神做我们的居所，跟将来的世界里面神做我们的居所有同也有不同。同就是都是一位神，不同就是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将来我们在天上黄金街碧玉城，在新天新地，在美好的国度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眼泪和痛苦，神做我们的居所。我们仍然有工作，我们仍然有跟人合作，仍然有挑战，但没有罪恶，没有死亡，没有眼泪。现在神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保护者、安慰者、鼓励者，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产业，我们也是他的产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从第三节开始，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使人归于尘土，这个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人犯罪以后神说的话。神先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在我们今天所看的诗篇里面已经讲到人的生活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家，好像比较是休息的地方，一个是工作。死亡居然跟工作连在一起。十九节，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就人的生活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家，一个是工作，这两个最重要的层面。工作我们通常都会说是辛劳的、辛苦的。工作本身并不是辛劳和辛苦，各位，神也工作，所以不要以为工作是罪恶造成的。工作不是罪恶造成的，在人犯罪之前人仍然要工作，将来你到新天新地你也要工作，因为我们的父工作到如今，只是你要把神给我们的工作把它想得完美一点。就是工作是一种喜悦，是一种表达出我们生命、表达出我们特点的这个东西哈。今天大概都没有，不过有的时候你还是能想得到。譬如说这种人当然很少了，我想皮卡索是一个，毕加索的工作就是画画。那个画画 当然现在人最羡慕毕加索画画，就是那幅画可以卖几百万，而且不是死了以后，是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卖几百万。但是我们再想想看，毕加索的工作美好的地方在哪里？当然我觉得那个钱是很好的，只是可能他不是基督徒啊，他的工作却很恰当地表达出上帝的工作和人的工作。怎么讲？就是那是一种创造，那是一种美，那是一种把自己的生命表达出来，那是一种启发人，那是一种叫人兴奋、叫人喜悦、叫自己也喜悦的东西。工作表达了出了这个人，甚至很多哲学家从圣经上都来讲，从神学上来讲也是，工作把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很多年轻人或者老年人的梦啊，其实是早死啊。我们常常因为工作的辛苦，最希望退休，最希望不要做事。各位，就圣经来讲，不要做事就是死，所以你不想做事就是早死。很多人就想到我天天就在玩，吃喝玩乐就可以了，这实在是不知道工作的美好。就是神的工作，神的举手投足，神的工作包括他的说话，包括他说出话，包括他创造世界，包括他管理万有，包括他的拯救，包括他的审判，包括他最后成全一切，都把神的美好表达出来。就神学来讲，神没有做的时候，神的本质也是美好的。不过我们也不能把神的工作和他本质分开，就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也把他那个善良美好能力各样都表达出来了。毕加索画就把他的那个创造力、他的聪明、他的能干都表达出来。这种人，人类不多这样的事。我们说毕加索是这样，我们说莫扎特是这样，我们说爱因斯坦是这样，我们说呢大数学家是这样。他的工作，他的创造，写出一个方程式来，哎呦，那可以造成多少伟大的东西。我们今天很多的可能电脑里面的程式啊，这些都是这些聪明的人表达出来的。这也不要想到太伟大，不要想到只有这些天才才是如此哈。各位姐妹们，你们在两件事上，你们的工作也有创意，也让人喜悦，也让人称赞你。两件东西，一个是你们烧的菜。当一个家庭主妇啊，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家庭主妇有多少人在烧菜的时候是在想到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的那种美，我要烧一个菜烧得很好。但是虽然好像我们把它讲得太伟大了，我觉得并不是太遥远的。我这个在工作里面，如果有爱，有智慧，就能有那种上帝的那个能力的表现。我太太在烧菜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那如果是她是带着爱的哈，那我太太不喜欢，康师母不喜欢吃甜的，她跟我结婚的时候不喜欢吃甜的，她也不喜欢下厨房。她以前就是。读书嘛，书读得很好，然后结了婚再说吧。但是我太太很爱我，所以她不喜欢的厨房她喜欢去跑了。然后我们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她知道我非常喜欢吃甜点，她看到我在哪一个好像人家请吃饭，饭后有甜点，她看到我喜欢吃哪一种，她就回去做，然后她就把那个甜点呢做得很好吃。各位，那真像艺术一样，艺术品啊，把一个很漂亮蛋糕烤出来，那个有爱，那个有智慧，那个有创意。他做，他烤，他也很喜欢。当然，我不做，我不烤，我吃，我也很喜欢。各位，夫妻之间在彼此服侍的时候，甚至客人和主人，甚至工人和老板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如果有这种爱，有这种智慧，有这种体贴，也就是有美好的工作。那 在一般的工作里，我觉得人都痛苦的不得了。各位，包括你的工作，每个人都想逃避自己的工作，甚至我常常觉得很多牧师都想逃避自己的工作。很多牧师最高兴的是星期一，因为不要敬拜赞美主了，就在家里休息了。很多很多，我想医生啊，我觉得99%，包括你的工作，我不知道你去上班的时候是充满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情，还是很痛苦的心情。人家都说星期一是 blue 嘛，是比较忧郁的嘛，星期六或星期五是比较快乐，因为不要工作了嘛。很悲哀的事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喜欢工作，当然这个悲哀也是因为咒诅造成的。我们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不能不工作，但是我们的工作毫无喜乐。在传道书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话，但是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本来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在整理伊甸园的时候，应该像毕加索一样。我在人间还是可以想到毕加索以外的，那是单独的。我想到一个很棒的交响乐团，他们的工作应该很快乐，他们演奏最美的音乐，假定他们也喜欢音乐，假定他们的指挥也非常好，假定演奏的曲目也非常好。各位，他们的工作不是很快乐吗？那最快乐当然是这么快乐的工作还有钱拿。我们现在工作一点都不快乐，只有工作后面的薪水还有点高兴。包括医生也不喜欢看病人，但是后面的钱很高兴。律师也不喜欢打官司，但是后面的钱很高兴。老师也不喜欢教书，但是后面的钱不算高兴了，但是也有不错了。各位，我们原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的工作，和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的工作，都是喜悦的。神是我们世世代代居所，神在咒诅这个世界，我们因为犯了罪，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各位，我也劝你，你开始好好祷告，让你也喜欢你的工作，让你在你的工作里，不管是家庭主妇或者在社会上的工作，各位，你不必告诉我说康牧师你不食人间烟火，你不知道工作有多辛苦，你不知道老板有多讨厌，你不知道客人有多不讲道理，你不知道同事有多自私。各位，我通通都知道，我也食人间烟火。您要不要跟我换个工作？你要不要到教会来服侍看看？我说不好听的话哦，我们教会真的有好热心的，在世界的职场上非常棒的人，很热心来服侍。我看应该是一年他就辞掉了，我看到几乎没有例外。我们教会因为大嘛，我们教会整个受薪拿薪水的同工，我想有30多个，都很可爱，都很好，但是也一样有辛苦，也一样有吵架，就在办公室里吵架，血口喷人，两个人，然后两个人都不想做，两个人都哭，两个人都要认罪悔改，但两个人都不一定和好，做不下去。哎呦，在世界上工作的时候，我真的有人跟我这样讲，我在其他地方也有听到啊。哎呦，在什么地方上班真是好痛苦哦，然后来到教会就服侍主就会好一点，做了一年走得更快。各位，教会是这样，因为圣经上写，在以色列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新约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有各样可怕的事。各位，在教会很复兴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一对夫妻当场倒在教会里死掉了。你今天在台大医院，或者在国防医学院，或者在新闻局，或者在富士康还没有那么频繁。你说富士康有那么多人自杀，各位，我提醒你，富士康员工有几十万。在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最多不过5000人，5000人就有两个人死掉，富士康几十万死了十几个，不算多。哎， 从旧约到新约，从以色列人的圣殿到新约的教会里面，罪恶都非常的多，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罪恶没有艰难的。教会、工作、家庭都有极大的艰难，基督徒也有离婚的。各位，我想我说这句话绝对没有说错，你的家庭也有叫你活不下去的时候，我也赶快提醒你一句，你也有叫你家里的人活不下去的时候，不要只觉得自己是受害人。罪恶进入世界，这个世界就非常的苦，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把我们的工作和家庭都活得更好。各位，艰难不一定能避免，耶稣的家庭也不快乐。今天很多人在说什么基督化家庭，或者基督徒的我们来办一个公司或基督教学校，你以为那样就一定会很好吗？理论上是这样，但理论上也不是这样。理论上是这样，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应该是更好。理论上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是更大的罪人，有的时候做的事情，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有更多的悲哀。不过我们还是求主帮助，让我们依靠上帝，我们依靠上帝，使我们能够在是寄居的日子，工作汗流满面的日子，因为信靠上帝，我们不一定能把家庭或者是有形的教会或者工作变得那么美好。各位，我觉得这很难，甚至不可能。我说过了，耶稣也去洁净圣殿，耶稣洁净圣殿就把圣殿真是不洁净，以后的教会也很多不洁净。家庭，耶稣的家庭，圣徒的家庭也有很多困难。这个世界因为上帝在掌管，因为耶稣的救赎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具体到没有罪恶，那还没有。那我们需要的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是上帝，是神的灵，是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在你里面的就是神不够大的话，也就是你对他没有信心，没有顺服，那么在世界上的魔鬼那可够大，会把你打倒的。所以我们里面要刚强起来，不一定能改变家庭，不一定能改变社会，但是最起码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仁爱不被他们胜过，我们总多多少少能胜过他们，能改变他们。这是基督徒在世上做盐做光，可是我们能做多少，实现多少，我们不晓得。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在世汗流满面，工作糊口，在家里，在世上，我们都知道这是主的安排。主最后让我们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各位，归于尘土，我们从土而来，最后归于尘土，这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华人文化里面，我们不大敢讲死，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信上帝，比较迷信，比较怕死。那么对于这些东西呢，尤其是丧礼，那繁文缛节，花钱劳民伤财，而且充满了悲哀和害怕。在西方哈，虽然现在已经不太信耶稣了，但是因为有着基督教传统，我还真希望你能够看一看西方人那个丧礼。当然你在教会里也应该看得到，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信耶稣就是因为来到教会参加丧礼，我真是感谢主。因为你看世界上这些丧礼，真是，我再次说，劳民伤财，把活人都要整死了，然后也没有平安。哎呀，我们好多长辈到了教会，看到基督教的丧礼是如此的简单，又有盼望，有哀，但是有盼望，所以他们也要信这个神。甚至有的还没有信，也跟儿女交代：“我死了要这样子。”各位，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啊！基督徒，所以说我很反对本色化。你学世界上繁文缛节就没有了，你要世界来学你。就看到世界的文化怎么被我们改变，那才好。简单但是有盼望，但是如果没有福音，那我们盼望也没有什么重要。 在基督教的丧礼里面就有，现在可能也比较少了。以前在西方，最后下葬的时候，棺材下葬的时候，我们现在当然也多半是火葬，牧师会拿起土来这样子做一个表示，尘归尘，土归土。好，但是我们这样做什么意思？圣经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你是尘土，仍然要归于尘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需要去想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基督徒需要想到说，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表示一件事情，就是人的本质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是没有价值的，不过是灰尘。这以赛亚书讲的，我们是灰尘，我们是尘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没有什么美的，没有什么生命的，没有智慧的，我们的本质是这个。但是如果有了神在其中的工作，那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对于亚当的受造是这样，夏娃的受造也是这样，夏娃也不过比男人好一点，但也不过是一根骨头，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有神的话，如果有神的旨意，如果有神的圣灵，我们就成为按着神形象造的全世界最美的东西了。而当人得罪了上帝以后，离弃了上帝以后，虽然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活下去，我们仍然能够暂时的不死亡，可是有一天神的震怒还是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亡，会归于尘土。也就是如果你在这一生命里面你不让神的圣灵或者神的那个气继续的在你里面的话，你会重新回到尘土里面，没有价值。当然你也知道怎么让圣灵继续在你里面，怎么样继续的有这个生命，当然就是相信耶稣咯。那个你也知道这个气的意思就是灵的意思，在以西结书里面的枯骨的复活，在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吹气，都是让他们受圣灵，让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这些必朽的总要变成不朽的，那就是有圣灵。这个圣灵给我们不朽的生命，不只是主耶稣来的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复活，或者是我们死了以后到天上，我们现在就是在世上，我们重生得救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归于尘土，说世人要归回的时候，那个是指着我们基督徒也不能避免的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罪恶，因为上帝咒诅而有的各种痛苦以及不能避免的死亡。但是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在这一切当中对上帝有信心，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肉身的死亡不等于一切的结束，是我们回到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上帝那里。就这些经文都非常丰富，一方面讲到我们基督徒也会死，也会痛，也会艰难，但另外一方面讲到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在这些里面我们有一个美善的归宿，也有一个美善的现在。是的，现在你的工作，现在你的家庭也可以幸福。我非常希望基督徒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靠着上帝有这样的立志，主让我过一个属你的人，让我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让我过一个居住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人，使我在痛苦艰难的工作里面，使我在痛苦艰难的家庭生活里面，我能够经历我的工作是上帝给的，是喜悦的，我的家庭是上帝建立的，纵然我和我的妻子小孩和父母或公婆有极大的难处，纵然我还是常常哭泣，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看到，总的来讲我们靠着主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是诗篇90篇后面也有讲的，我们的祷告 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会数算，我们会安排。各位，这数算真是有意思，我不知道中文圣经为什么这样翻。数算这个日子，数算当然应该是有安排的含义，但数算应该也可以有个，我觉得有个负面的意思。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如果你当兵哈，你不喜欢这个军队的生活呢，我们就是要数馒头，哎呦，还有100天退伍，还有20天退伍，还有3天退伍，那就表示你在军队里的生活不愉快，你就数算还有多久就结束了。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管你在军队里面，你在世界上，你不要数算这个日子。我们的数算不是指我在这里还要忍受多久。对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讲，耶稣都这样讲，我们怎么能说不这样讲呢？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有很艰难的，我们不是说谎的，但是我们数算不是说哎呀，我在这里还会多久。我觉得很悲哀啊，我们以前当冲援兵的时候，就是数啊，2年数馒头，1年数半数馒头，赶快离开。各位，这实在是很不负责、很不好的现象。如果在军队里不能不如此，基督徒不应该这样。我们就算在监狱里面，我们就算在监狱里面关了10年徒刑，不管是我们是有罪无罪的被关进去，如果我们进去了，就像约瑟进到监狱里一样，他也不知道有哪一天能出来，他一定盼望快点出来。我们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就是我每在这里一天，我就要靠主得胜一天，这主给我的日子。哦，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如果有一天，各位弟兄姐妹，你被冤枉也好，真的犯错了以后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上帝，那每一天你都应该像一则像约瑟在监狱里一样，二则像保罗在监狱里一样，你能够写出监狱书信，你能够叫阿尼西姆跟菲利门和好，你能够为教会祷告，你能够写出以弗所书那么伟大的书信，让我们看到上帝永远的奥秘和上帝永远的荣耀。各位，这个不是太遥远，这是你今天就可以做的，今天就可以立志，今天就可以求神帮助，求你指教我怎么数算日子。我不是要算我在这里还要受多少苦。各位，我在军队里见证不好，在那里数算馒头，我觉得真得罪神，我没有好好的传福音，没有好好见证主，没有好好叫我的班长叫我的同事看出一个基督徒当兵可以有多么大的喜乐和忠心和做得好。不管军队里有多少不合理的事情，各位，今天有多少人不是在数算日子，在数还有多久退休。我们的盼望只是在退休金18%和不要再工作。各位，这个世界是这样，你这样想我不怪你，我们也是这样，事实上很多牧师也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今天我此时此刻，不管是我的恶劣的不信主的或者信主的婆婆媳妇家人，或者我信主或不信主恶劣或好的老板，我能够好好过日子。那个日子有的时候是在逃亡的，有的时候在监狱里。各位，大卫的老板是扫罗，他有的时候不能不逃亡，他逃亡有的时候是他儿子要杀他，他不能不逃亡，但是他会数算日子。他在逃亡的日子如同保罗在监狱的日子，大卫写了多少非常动人的诗歌。 各位，我们不一定能做这些。我一再要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天才，我们不是有能力人。上帝的恩典不是只给那些特别有的天才、特别漂亮、特别优秀的人才是。我们的神是每个人的神，是妓女，是税吏，是娼妓，是罪人的神。不是圣人的神，不是天才的神。天才圣人也是神所管理的，但是我们这么多凡夫俗子也是上帝管理的。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不是靠自己的天才。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能数算自己的日子，叫我在数算日子、安排日子的时候，叫我在跟扫罗相处的时候，跟尼布甲尼撒相处的时候，在跟阿尼西姆相处的时候，跟小偷在一起的时候，各位是有的啊。我们以前在学校里面就有同学是小偷啊，你怎么办呢？跟那个英文叫 bully， 中文好像叫什么什么，就是学那个学校里面那些坏同学会欺负好同学的，你跟这些人相处的时候怎么办？我不是说你不能转学，我不是说你不能够在家教育，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把环境改得更好，我们应该这样的。但是你就算在最好的在家教育、最好的地方，这个罪恶的世界是无孔不入的，到教会、到基督徒家庭、到大卫的家庭，甚至到耶稣的家庭里。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刚强壮胆，能改变多少外面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你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我们一般了解是力量如何，日子也如何。你力量大，你日子过得好，可是圣经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你靠着上帝给你的力量过好日子，你就越来越有力量，凡有的还加给他，让你的生活因着你立志归向耶稣、信靠他、认罪悔改、对付自己，每天就能够得胜。各位，我想我们都在做逃避的生活。我觉得现很多人，包括年轻人，喜欢上网，或者是打电动玩具、游戏，都在逃避了。我们老年人、中年人没有资格骂年轻人，因为我们打麻将、我们聊天、我们在那里也常常在逃避。各位，不要把自己想，不要以为到教会就不在逃避哦。我以前在小的时候，我很喜欢跑到教会去，在教会玩、打乒乓球，所谓的服侍，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喜欢读书。我们在家里啊读书啊，就是我不喜欢。那你在教会里天天在那里忙着忙那，看起来服侍主，其实我在逃避我该做的事情。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人，我也看过这样的这个小说里面也有这样的。在西方也有人做宣教士是逃避，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这样去想了，但是的确有这样。也许他在逃避他家里的一些什么责任。最起码讲另外一个你就会知道了，马丁路德说很多人到修道院是逃避上帝给他在社会上的责任。我不瞒你说，我在神学院里面做老师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些神学生是这样，他觉得神学院里面会安全一点，教会里面会安全一点。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安全，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安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安全，因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魔鬼，都有罪恶，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基督耶稣的家里面，包括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包括在大卫的家里面，包括在所谓的基督徒的公司里面，包括在所谓的基督教国家里面，包括在以色列里面，甚至有的时候更多。但这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安全的，不管在巴比伦的狮子坑里面，或者罗马的竞技场里面，因为任何一个地方敬畏上帝的人， 在他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求主让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敬畏上帝，不逃避任何神要给我们的责任。你知道吗？我在讲我自己，我今天下午就想逃避责任，你知道，本来想逃避责任，因为康师母说，康师母今天全天在教会服侍。那么他，我今天早上离开教会时，他就说，你今天下午没有服侍？我说没有，今天中午吃过饭了就回家了，就可以回家了。我本来想，回家就可以，做一点我想做的事，这不是坏事。但康师母说，今天他要全天在教会服侍，那个衣服太多了，今天要洗衣服，要洗要收。我一听我就想找一个借口，今天教会也有一些服侍，我下午还回教会做些什么事，我当然可以找很多借口。我明天一天要在 Good TV 录影，我要准备。我后天一天要在合一堂上课，我要准备。当然我要准备是真的，但是如果我在教会里准备，我跟你讲，我不在服侍上帝，我在躲避我家里该洗衣服的责任而已。人可以借着很多很冠冕堂皇的理由传福音到修道院到远方去，来躲避神给你在可能在巴比伦皇宫里面，在罪恶世界里面该尽的责任。那些责任不一定是读经祷告，不一定是唱诗，也许是扫地，也许是洗衣服，也许是上课。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这些数算的时候，在这些等候，在这些工作的时候，在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立志，我们靠主来生活，但是我们也在等候。我们每天都在工作，我们也在等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诗篇九十篇在，尤其在第二节、第三节以后讲到的，其实就是罪恶进入世界以后人在世界的状况。我们不要以为罪恶进入世界以后人在世界的状况就是完全负面的，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确定这一点，就是即使在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即使耶稣还没有来，即使神还没有跟亚伯拉罕立约，其实每一天神都仍然在施恩怜悯。这个世界的人是罪人，神仍然叫阳光雨水给这些罪人，神仍然在施恩怜悯。神千年如一日的在工作，在这些工作里面，神希望人去思念神，但是不思念神的人，这个世界你看到的就真是痛苦。你对神没有信心，你看到就真是痛苦。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年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整个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都在讲罪恶世界中上帝的愤怒，而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上帝愤怒，虽然是虚空的虚空，虽然人最后归于尘土，但是我们还是讲，如果罪恶的人能够悔改信靠耶稣，如果我们罪恶的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断地让我们里面的圣灵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信心越来越刚强，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即使在这些叹息、罪孽、艰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得胜，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从十二节到十七节，就好像讲到说，我们祈求神，让我们能得胜，能欢呼喜乐，能够有荣耀，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一个好像是罪恶世界的，一个是基督徒世界的，一个好像是在没有被救赎世界的，一个是被救赎世界。其实这两个我觉得在一起，就是基督徒其实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就是在被咒诅的世界，也在被救赎的世界。虽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到新约才有的，但我们不能说旧约的人没有人得救的。旧约的人跟新约人一样，只要有信心，都是神喜悦，都是得救的。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信心伟人，通通是旧约的，起码不是新约的人物。因为旧约的人相信神的话，敬畏上帝，他们就预先支取了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事。信神就是信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耶稣。所以新约旧约的人，我们都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都在取死的身体里面。虽然新约有更多的圣灵，有更多神的话，有耶稣的死而复活，但是跟旧约一样，我们也还在肉身当中，我们也还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一样可以犯很大的错误，还很虚空，我们一样可以依靠上帝，神的荣美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样可以在这整个世界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不过是一声叹息，我们也一样可以因为这个世界的每一天每一秒钟，我们因为信靠上帝是一声欢呼。是，我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是真的。就是我觉得哈，很多人喜欢觉得这个世界在变，变得惊天动地啊，怎么样改变？然后大家好像都没有什么历史观，包括很多历史学家没有历史观。没有历史观意思是什么？就是一切是好像今天最重要，现在最重要。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克罗采，他就说过，一切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他这说有他的道理，就是我们了解历史都是今人来了解的，这没有错。但是如果说一切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你只看现在最重要的话，就没有历史观。我不觉得今天有什么特别最重要，或者是这一次的选举是台湾从38年以来最重要的选举。各位，每次选举大家都这样讲，那就是没有历史观。我一点不觉得是这样子。我们总觉得现在的事情最重要，今年发生的事最重要，其实那个是没有历史的观点。上帝在每一年每一天每个时候都在做事，有的时候的确有比较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影响小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我们从永恒来看，如果我们信靠耶稣，那么不管大的事、小的事、好的事、坏的事，都因为我们信靠上帝，都对我们有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各位，每一天每一个时候，甚至撒旦魔鬼的攻击，甚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你都是有帮助的。如果你里面有主，如果你里面没有主的话，哎呦，那真的就是叹息啊。你叫他们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如生长的草。这里哈，当然基本上看起来写起来是负面的，因为在写神的震怒，所以我们都好像睡觉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个是短暂，睡觉嘛，睡一觉很短；另外呢是不真实。你睡觉里面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真实的，睡觉梦里面的好像都不是真实的。然后这么短，一下就最后枯干了。各位，这个是被咒诅世界的事实，基督徒也丝毫不能减少这些。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的命并没有更长，我们的赚的钱并没有更多，我们的 IQ 并没有比别人更高。各位姐妹也请你原谅，基督徒也不一定比非基督徒更漂亮， 我们这些外表看到都跟世人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上帝，我们里面有上帝。我觉得这经文就可以有不同的了解，不是只是这么短暂啊，只是虚空啊，像以赛亚书的梦里喝水，喝了人醒了仍然口渴。这里可以有正面的，我们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经，如水冲去，如睡一觉，固然可以指短暂，实质上也可以指短暂，但我们岂不也可以从这短暂中，因为我们心中有永恒的主，因为我们将来会永远跟主同在，我们在短暂世界所经历的是正面的。睡一觉可以是短暂，可以是虚空，但睡一觉岂不也可以了解成美好的安息吗？各位，我们再想想看，你今天精神特别好，你跟人家讲，哎，因为昨天睡得真好。各位，你能够睡一觉，能睡一好觉，说真的，我们平常还不多哎。耶和华所爱的人才能好好睡觉哦。我们有过失眠痛苦的人都知道，能好好睡觉真不容易，通常都睡得太晚，起得太早，然后睡得又不好。生长的草，对了，这可以指没有价值，这可以指很短暂，很快就枯干了。但是生长的草，你又可以从其中看到多少的美好。西方人说，从一棵树里面可以看到上帝。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遍地满了神的荣耀。我们从一片雪花的结晶和草就可以看到上帝奇妙作为。各位，我们可以找，如果迪穆华老牧师还在的话，我们可以问他，那个草所产生的光合作用有多么奇妙，他可以写一本书，可以写100本书，还讲不完。草很奇妙，没有价值短暂的东西，都因为上帝的作为，都因为我们信靠上帝的作为很有价值。一杯水没有什么价值，你奉主的名一杯水给一个小子，神会纪念到永远。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千古一大江东去浪淘尽，再伟大的事情都会过去，再渺小的事情都可以永存。再伟大的事情，你不纪念主，主也不纪念，都变成虚空。再渺小的事，一个小草，一杯水，神纪念到永远。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你等一下奉主的名，你心里靠着主，勉强一点，跟你旁边的人笑一笑，那都神纪念到永远。那都让你的生命，这不是一次的，我们需要有恒的这样下去。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态度都可以逐渐逐渐这样改变。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上帝，因为我们不守律法，因为上帝的要求这么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数算，我们信靠神，我们等候神，我们知道他会做事，我们知道他不离开我们，我们知道，但我们不是不求。基督徒并不是懒惰的。刚刚第一堂讲完了，有人跟我讨论，我们相信神的全能，我们相信神的预定，我们相信神的掌管，我们相信神在每件事上永不改变。不表示我们是懒人，不表示我们不做事。就刚才有个弟兄说，我们做这个防治 SARS 的就违反上帝的旨意。我说 SARS 是上帝的旨意，是想要防范 SARS 也是上帝的旨意，下雪是上帝的旨意，做一个保暖器也是上帝的旨意，天冷是上帝的旨意，穿衣服也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没有因为 西伯利亚的冷气团来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不穿衣服。各位，请你不要把符合遵行上帝的旨意、有信心、靠圣灵、靠恩典，就等于懒惰不做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总是有这种观点。哎呀，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就靠圣灵吧。各位，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那就是鬼啊，那就是懒惰。基督徒越是靠圣灵，越是靠恩典，越是相信神，我们越积极的做事。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态度是一种等候上帝的态度。我们等候你，我们积极努力迅速立刻的做事，但是我们在等候上帝。那个等候上帝好像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就是我们愿上帝借着我们来成就他的工作。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好，人生一生好像叹息，短暂，无奈，痛苦，虚空。不信上帝的人如此，罗马书第八章说，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我们基督徒在罪恶的世界，大卫在罪恶的世界，挪亚在罪恶的世界，跟世界上的每一个义人罪人一样，我们都活在世界，我们都有肉身，我们都有痛苦，我们都会叹息。但是我们的叹息可以变成欢呼喜乐，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够用，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会使我们徒然受苦。即便我们是犯罪受苦了，或者有的时候不是犯罪受苦，我们不管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认罪悔改，归向我们的上帝，我们大大张口向神祈求，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也在教会工作，也在世界工作。是的，不信主的人，即便他们不信上帝，不信主的议员，不信主的总统，不信主的立法委员，不信主的市长，即使他们不信主，我们仍然为他们祷告，不仅为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信主，我们也求主让他们在不信主的时候仍然能够使我们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各位，请你不要搞错了，我们不是说总统都要信了耶稣才能做好总统，这样我们就不要，我们就没总统了。我们不是说我们食衣住行娱乐的这些都要从天上掉下来我们才用，或者基督徒做才用，这样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纵然人家不信耶稣，纵然我们跟不信耶稣的人一起同事，我们也希望这个外在的公平和公义也能显出来。所以我们希望主的作为显现出来，希望主让我们受苦的日子不是白受苦，能够让我们欢呼喜乐。不管是我们犯罪受苦，或者我们被磨练受苦，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欢呼喜乐，而且我们希望这欢呼喜乐和荣耀继续持续下去。十七节的话，我希望我们也不要以为那是太大胆，那是上帝的话，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哎呦，荣耀都归给主，怎么归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一定要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扶持你的儿女，让我们爱你，让我们信靠你，让我们显出你荣耀的工作来，让我们即使在很痛苦的时候叹息。主啊，连圣灵都在叹息，我们的叹息也不是罪恶，也不一定是罪恶，但是让我们的叹息是有信心的，使这个叹息也是欢呼喜乐，荣耀上帝，让天使，让世人跟我们一起，因着我们所信的耶稣，欢呼喜乐，向你赞美。而在罪恶的世界没有完全过去之前，让我们也能够在叹息中 呼求，也等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